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9号，公元2003年10月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赴新德里和欧洲访问，达仁斯拉民众举行烛光游行，哀悼受虐致死的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西藏爆发人畜共通传染病疫情，胡锦涛口喊民主，确认坚持一党专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明天将从驻西地达仁斯拉启程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和欧洲境内的西班牙、法国、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展开为期19天的访问行程。按照访问仪式，本月6号应印度德里西藏馆的邀请，在佛陀公园为民众发表演讲，其后出席马敏及达央佛事活动。印度旅游部兼文化部部长加格摩汉先生也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仪式。本月6号下午，达赖喇嘛在德里还将出席各宗教教派交流大会，与会的各教派代表就利用宗教教义发展和促进和平为题进行研讨。会议最后，达赖喇嘛将发表有关演讲。本月7号，达赖喇嘛在德里启程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访问，8号以道德观为题召开的会议中发表重要讲话。下午，达赖喇嘛就作为人如何为世界的和平贡献一己之力为题，在马德里向民众开示演讲，并向为人权做出贡献的部分人士颁发奖品。本月10号将赴法国首都巴黎为民众展开为期7天的佛事活动，其后出席法国自由协会举办的一次会议。本月17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前往德国首都柏林，以自由与和平为题向民众开示演讲。本月18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继续展开欧洲访问行程，将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第4次会议进行揭幕，并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维克拉·哈维尔先生一起出席各宗教教派交流大会。结束在欧洲19天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4号返抵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在中共极度实施暴虐下，于本月1号下午在其出生地西藏甘孜道府不幸去世。昨天下午6点钟，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为沉痛悼念尼木查巴特别组织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93运动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在狱中受尽中共的暴虐，身体致残后以保外就医为名获释，不久在其家中不幸去世。声明中指出，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现年29岁，西藏甘孜地区道府县人，小学毕业后于1989年进入该县境内的两措寺为僧，1990年流亡印度，在印度南部甘登寺学习佛教经文和理论知识3年，1994年返回西藏继续在其家乡两措寺为僧。1998年他先后在甘孜道府县部分单位的门口和墙上张贴写有西藏独立标语的传单，后来他在张贴标语时特别写上他本人的名字，立即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与他遭捕的还有另外一位叫尼木查巴和他名字相同的当地人。获释后，他于2000年年初离开家乡，隐蔽在拉萨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不幸被中共发现，再次遭捕后被押送到甘孜。甘孜道府县法院在2000年10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煽动分裂罪为名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9年。在服刑期间，狱警对他使用各种酷刑，导致他的手脚被打断，全身严重摧残，于上月以保外就医为名将他释放， 由于在狱中受尽暴虐，全身器官严重受损，最终医治无效，于本月一号下午离开了人世。93运动发布的声明中最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继续虐杀西藏政治犯，呼吁国际社会站出来为藏人主持公道，对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违背国际人权公约提出谴责并给予制止。参加昨天下午为哀悼受虐致死的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而举行的烛光游行活动中，由达仁斯拉僧俗群众约300多人参加。游行队伍从麦洛岗吉汽车站出发，途中民众高诵祈福经，手举蜡烛，转完整个林郭路，最后聚集在了大成经院广场。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以细多颠主持了烛光游行哀悼仪式，仪式在西藏国歌声中正式开始。以细多颠会长代表93运动，代表全体西藏政治犯念诵声明之后，举行了默哀一分钟仪式，并带头起诵了六字真言祈祷经。以细多颠会长在仪式上特别强调，
今天新一个村镇的蒙古籍的村呢，阶级的进来了，修院的，还把这着民托单的村镇蒙古籍的江南开店起来的，因为村外个村呢，朋友那里呀，着民托单，俺们阶级的，俺们亲属亲弟那里呀，三不能信的，俺们朋友那里呀，买不得三不手机，现在他都你都送给。
中国政府就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所做出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反而越加压制异议人士，实施酷刑，导致很多西藏政治犯在狱中身体致残而不幸身亡。为了制止中共这些非人道行为，全体藏人应该站在同一立场进行反抗。设立在达仁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以细多颠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举行此次烛光游行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尼木查巴这位在狱中受尽中共的百般虐待、手脚折断以致死于非命的西藏政治犯表示沉痛哀悼，同时为死者家属、亲人以及朋友表示深切慰问，举行了这次烛光游行哀悼活动。他向本台强烈表示，西藏93运动方面作为政治犯组织，首先在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斗争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施压，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虐杀所有政治犯，同时呼吁各支持西藏团体加强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制止中共在西藏实施高压政策，迫害西藏政治犯。他说，如果中共当局继续向政治犯实施酷刑进行虐杀，未来西藏和平非暴力斗争有可能走向暴力斗争，为此我们呼吁中国政府能够慎重考虑这些问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部分地区传出人畜共通传染病疫情，新加坡联合早报根据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报道，西藏地区出现牛羊等动物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过去每年都有20-30只牛羊等动物感染，但今年传染范围扩大，拉萨市部分县中已有几千只牛羊死亡，疫情也扩及到四川成都附近的县市。报道称，虽然中共当局已派专家前往控制疫情，但由于这种传染病具有人畜共通的特性，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因此有关单位呼吁民众要避免出入动物养殖场及牧场。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美联社消息，一些外国分析家指出，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呼吁要更民主，似乎要追求多元化，实则胡锦涛仍坚持中共的一党专制，绝不允许反对党存在。分析家还指出， 胡锦涛本周的讲话含糊其辞的呼吁民主选举和其他改革措施，其实是启动早已计划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目的是在中国社会日新月异、日益资本化的形势下，使权力更能回应民主需求，来强化共产党的专制权力。报道最后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说，中国党政部门可能希望民众多参与政治，但仍在共产党控制下。胡锦涛的经历说明，他与其他中共优秀党员没有任何不同，他们没有相信民主制度。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
怎么做比喻的呢？也就是说，把三千道仙世界，假设了三千道仙世界是一座大，是一片大海，那在海上呢，就是有木筏或者是木舟等一块木头了。那这木头呢，有一个孔。那在海底啊，有一只海龟，那海龟大概每100年才会伸出一次头在水面上，那它刚刚好能，它的头啊，能刚刚好就是钻或者头伸出在这个木孔上的话呢，那这个几率可以说完全不可能，是可能，但是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就如同这个例子一样，那我们想满人事是非常难值遇的。那所以呢，要观想想满人生是难得的时候呢，大致上以例子来做想满人生是难得的观修，这是一种了。那以性质来讲的话，想满人生为什么难得的原因呢？刚刚是举例，那现在是直接讲到的内容。人和畜生比较起来的话，它的数目真的是太少太少。怎么说呢？我们不说呢，很细微很细微的这个生物先不谈。我们先谈鱼来讲的话，像鱼啊，它是一顿一顿的这样去算，不是说一只鱼一只鱼这样去算的。所以，可知鱼的那个量是多么的多。那更何况比鱼身体还要较小，还有较小的这一些很细微的这一种生物呢，那更多更多了。以跟它们比起来，跟这些数量比起来的话，那虽然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人，但是跟这些比起来的话，确实是少之又少。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奇怪不对啊，在这个全世界上有50亿人口啊，而且这人口还一直在增长当中啊，怎么可以说人是少的呢？那无论人数有增长与否，那但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自己观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可以100%的决定让后世得到再一次的如同今生一样的想满人生，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时候要观察自己由现在的这个行为和所作所为，还有现在我们所造的业，看后世有没有办法决定，看后世有没有这样想满人生的把握。得到想满人生呢，必须要三个条件：第一个，以十善业道界为根本；第二个，以六度为助伴；第三个，以善愿力为结身，来结身。那需要这三个条件。那以我们现在个人的心事来讲的话，几乎在行住坐卧的时候呢，没有一项不是跟随着烦恼而走的。烦恼它是那么的自然产生，善心却是那么的苦行，那么的努力的坚持的去思想之后呢，它才会升起的。我们明明想着烦恼的过患，但是还会升起烦恼。我们明明不要让烦恼升起，但是烦恼呢却是那么的自然。所以呢，可见我们已经被烦恼所控制。那以今生而言，很难得的我们遇到正法啊，努力的啊去持戒啊，无论是自信遮自信罪的这种十善业道戒也好，或者遮。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